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详细考察过去的史籍，听闻前代的记载，凭借外戚身份而获得显赫荣耀的人，这种情形由来已久。但他们大多招致祸患失败，很少能善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俸禄是因恩宠而提升，官位并非因德性而获得？见识不如明智之人，才能不及通达之士。凭借后宫的宠幸，总揽军国大权。有的威势权力震动君主，有的势力压倒朝廷。处于安定却不考虑危险，只求进取而不知退让。骄横奢侈一旦到来，嫌隙祸端随之而来吗？因此吕氏或是家族在西汉被诛灭，梁氏、邓氏家族在东汉被铲除，其余违反纲纪、扰乱常规、危害时政、败坏国家的人多得记载不完。至于像樊弥清父子、窦广国兄弟，因心坚守节俭，戒除奢侈，使丹掩盖恶行，宣扬善举，这些都是外戚中值得称道的人。由此看来，趁时放纵恣意的人必然以凶险告终，谨守道义谦逊退让的人永远保持贞洁。古人所说的祸福没有定门，全由人自己招来，难道这不是应验吗？到了晋朝，祸难开始于宫廷内部。杨俊凭借武帝的宠爱私情，窃据不应得的职位。贾密趁着惠帝的婚媚酿成祸端，于是使得道后遭遇云林之灾，闵怀太子遭受胡城之酷，天道人士都已丧尽，丧乱众多，宗庙因此倾覆，百姓因此困苦。诗经说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到了东晋，仍未改变覆辙。庾亮是士族的仪表，王公是高门的领袖，不久兼任内外职务，担当重任。王公最终因此丧身，庾亮几乎使国家败坏，岂不令人悲哀？至于像楚侯那样畏惧回避朝权，王运那样坚决请求外出镇守，因此能保全自身远离祸害，有值得称道之处。贾充、杨俊、庾亮、王献之、王公等已编入列传，其余既叙述他们的成败，写成外戚篇。杨秀，字志书，是景献皇后的堂弟，父亲杨丹官至太常，哥哥杨景任尚书右仆射。杨秀年轻时被举荐为郡祭吏，参与镇西将军钟会的军事，跟随平定蜀国。等到钟会谋反，杨秀直言苦劝，回来后赐爵关内侯。杨秀涉猎学问，有智谋算计，年轻时与武帝同门，非常亲近，常同席饮酒，曾对武帝说，如果将来富贵被任用，让我担任领军护军各十年。武帝开玩笑答应了。起初武帝未被立为太子，而名声不如弟弟司马攸，文帝一向器重司马攸，常有更换嗣子的议论。杨秀秘密为武帝谋划，多有匡正补救，又观察文帝为政的利弊得失，揣度应当咨询的事，让武帝默默记住。后来文帝与武帝讨论当时事务及人间得失，武帝回答无不恰当，因此太子之位得以确定。等到武帝任辅军将军，任命杨秀为参军事。武帝即王位后，提拔杨秀为左卫将军，封甘露亭侯。武帝登基后，累迁至中护军，加散骑常侍。杨秀在职13年，掌管禁军，参与机密，受到非常优厚的待遇。当初杜预被任命为镇南将军，朝廷官员都去祝贺，众人连榻而坐。杨秀与裴凯后道，说杜元凯竟用连榻来接待客人吗？于是不坐就走了。杨秀性格豪放奢侈，费用没有限度，将炭屑和承寿行来温酒，洛阳豪贵都争相仿效。又喜欢游玩宴饮，夜以继日，内外五亲不分男女，当时人讥讽他，但他仰慕胜过自己的人，所推举的人便静心不二，对穷困的人特别能救济，选用人才多用自己的得意之人优先，不完全按照全选次序。将士有冒领官位的人，他为他们尽节，不惜牺牲性命。然而放纵犯法，常被有关部门宽免。后来司隶校尉刘毅弹劾他，因判重刑，武帝因就恩，只免官而已。不久以侯爵身份以平民领护军，很快又复职。等到齐王司马攸外出镇守，杨秀因直言劝谏违背旨意，被贬为太仆。失去宠幸后愤恨怨怒，于是发病，因病重请求退职，被任命为特进 家散其常事，回家后去世。武帝亲笔下诏说，杨秀与我有姻亲关系，从小有恩情，历任内外官职，忠诚公正显著，不幸早逝，我非常哀悼。追赠辅国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钱300,000，布100匹。王寻，字良夫，是文明皇后的弟弟，父亲王素是位兰陵侯。王寻文艺通博，在朝廷忠诚正直，累迁至河南尹，建立二学，崇明五经。历令袁毅曾送他一匹骏马，王寻不接受。等到袁毅败露，接受贿赂的人都被废除。魏国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的数量各有差别，此后小人害怕劳役，多乐意投靠，权贵之家动辄有百数。又太原各部也用匈奴胡人做田客，多者数千人。武帝即位，下诏禁止招募门客，王寻明确加强防范，所辖地区没人敢为犯。咸宁四年去世，追赠车骑将军。王寻的弟弟王虔、王凯。王虔字公祖，以功绩才干著称，累迁至魏位，封安寿亭侯，拜平东将军，假节兼青州诸军事，征召为光禄勋，转任尚书，去世。儿子王世文继承爵位，历任右卫将军、南中郎将，镇守许昌，被刘聪杀害。王凯字君夫，年轻时有才能和力气，历任清显官职，虽不拘小节，但有在公的称誉。因讨伐杨俊的功勋，封山都县公，食邑1800户。迁任龙骧将军兼骁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不久因事免官，启用为摄生校尉，过了一段时间转任后将军。王凯既是士族国戚，性格又豪放奢侈，用赤石之图强。石崇与王凯将要进行鸩毒之事，私立校尉复之弹劾他们，有关部门都论处重罪，下诏特予宽恕。因此众人畏惧王凯，所以他敢肆意妄为，想要做的事无所顾忌。去世后谥号丑。杨文宗是武元皇后的父亲，他的祖先侍奉汉朝，四世为三公。杨文宗任为通侍郎，袭封草务亭侯。早逝，因是皇后之父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穆。杨玄之是惠皇后的父亲，尚书又仆射杨景的儿子。杨玄之起初任尚书郎，因是皇后之父，拜光禄大夫，特进散骑常侍，改封新晋侯，迁任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，晋爵为公。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懿时，以讨伐杨玄之为名，于是杨玄之忧惧而死。追赠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于玉是元晋皇后的父亲，年轻时有好名声，州郡以礼征召，都不就任，拜南阳王文学。明帝即位，追赠散骑常侍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平山县侯。儿子于印继承。于印是晋后的弟弟，起初拜散骑常侍，迁步兵校尉。泰宁末年追赠于玉官职，让于印继承侯爵，转任右卫将军。与南顿王司马宗都被明帝亲近，一同掌管禁兵。等到明帝生病，司马宗因阴谋被发觉，事情牵连于印，明帝隐忍不问，调于印为宗正卿，加散骑常侍。咸和二年，司马宗被处死，贬于印为贵阳太守，俸禄中2000石，多次调任琅琊、庐陵太守。咸康元年去世，追赠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儿子于弘继承爵位。宇琛，字子美，是明穆皇后的父亲。哥哥于衮在《校友传》。宇琛永嘉初年任建威将军，过江后任会稽太守，征召为丞相军资祭酒。在官任上去世，因是皇后之父，追赠左将军，妻子冠秋氏追封湘军，儿子宇亮陈述先人意愿不接受。咸和年间，成帝又下诏追赠宇琛骠骑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宇亮又推辞。宇亮在列传中。杜毅，字弘礼，是成功皇后的父亲，镇南将军杜预的孙子，尚书左丞杜熙的儿子，性格纯正温和，容貌俊美，在江东有盛名。王羲之见到他评论说，皮肤像凝脂，眼睛如点漆，这是神仙中人。桓野说，位介神清， 杜邑行亲，袭封当阳侯，被征召为公府院，任丹阳城。早逝，没有儿子，生下皇后后，杜邑去世，妻子裴氏寡居抚养皇后，以礼自守，很有德行美誉。咸康初年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穆，封裴氏为高安乡君，食邑500户。到孝武帝时，晋封为广德县君。裴氏长寿，百姓称他为杜老。当初司徒蔡摩非常器重杜邑，曾对朝廷说，遗憾各位没见过杜邑。他被名流看重到这种程度。楚侯，字季也，是康献皇后的父亲。祖父楚略，有气量，以才干著称。曾为县吏，有事不合，县令要鞭打他，楚略说，物品各有用途，船子领条的材料不适合做篱笆，希望民府明察。于是县令放了他。家境贫寒，辞去吏职。年近50，镇南将军杨户与楚略有旧交，对武帝说起，才被升用，官至安东将军。父亲楚洽任武昌太守。楚婆年轻时就有简傲高贵之风，与京兆杜邑都有盛名，在中兴时期位居前列。乔国桓疑见到他，评论说，既也有皮里春秋，说他外表没有褒贬，而内心有所褒贬。谢安也一向敬重他，常说楚侯虽然不说话，但四季之气也都具备了。起初被征召为西洋王院，吴王文学。苏峻造反时，车骑将军西建任命楚侯为参军。苏峻被平定后，因功封都乡亭侯，逐渐迁任司徒从事中郎，授给事黄门侍郎。康帝为琅琊王时，将要纳妃，精心挑选素有名望的人，下诏聘楚侯的女儿为妃，于是楚侯出为豫章太守。等到康帝即位，征召拜为侍中，迁任尚书。因是皇后之父，苦求外出，受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镇守半州。在官清廉节俭，虽位居方伯，常让司童打柴。不久，征召为卫将军，兼中书令。楚侯认为中书省掌管诏命，不宜以姻亲担任，坚决辞让，下诏任命为左将军、兖州刺史，都督兖州、徐州之琅琊诸军事，贾节镇守京城，又兼琅琊内史。当初楚侯童年时去拜见雨亮，雨亮让郭璞为他占卜，卦成后郭璞惊骇，雨亮说，有不祥吗？郭璞说，这不是人臣的卦，不知这个少年为何显示这样的祥兆。20年后，我的话才会应验。到这时29年，康献皇太后临朝，有关部门以楚侯是皇太后之父，商议家给他不臣之礼，拜侍中、卫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照旧。楚侯因是近期，害怕招致讥嫌，尚书坚决请求居于藩镇，说臣以虚浅鄙陋才能不足任用，过分蒙受国恩，多次舔居非分之位，无功劳而受宠，内心惭愧很深，岂可再加特殊之命，显赫称号重叠？臣有何功勋可以胜任？有何面目可以冒进？脱身盛世，岂敢再留余力？实在害怕跌倒，所恶更大。如今王略未振，万机至重，陛下应委成于宰府，一概遵循先帝任用贤才之道，虚己接受成命，以平正之心对待天下，不宜对内显示私亲之举，使朝野失望，损失岂会少？于是改授都督徐衍清扬州之境临吴国诸军事，卫将军徐衍二州刺史，贾节镇守京口。永和初年，又征召楚侯，将要任命他为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。吏部尚书刘霞劝说楚侯道：“会稽王有美德，是国家的周公，足下应将大政交付给他。”楚侯的长史王胡之也劝他，于是坚决辞让回到藩镇，朝野都赞叹佩服。晋号征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楚侯坚决辞让开府。楚侯又认为正道在于德才，应委任贤能，升用旧德，于是推荐前光禄大夫顾和，侍中殷浩，奏书呈上，随即以顾和为尚书令，殷浩为扬州刺史。等到石继龙死后，楚侯上表请求讨伐他，当天就戒严，直接指向泗口。朝廷商议认为楚侯责任重大，不宜深入，可以先进派偏师。楚侯重新陈说，先前所派的前锋都护王遗之等人直接逼近彭城，展示威信， 后来派都护糜夷进军下邳，贼寇就奔逃溃散。糜夷率领所部占据他们的城池，现在应该迅速发兵以形成声势，于是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，统管青、杨、徐、兖、豫五州诸军事。楚侯率领30,000人直接进兵彭城，黄河以北的士人百姓归降的每天数以千计，楚侯安抚接纳他们，很得他们的欢心。先派都护徐堪攻打沛县，俘获伪相之虫，郡中2000多人归降。鲁郡山中有500多家，也举一旗请求救援。楚侯派徐堪率领精锐士卒3000人去迎接他们。徐堪违背楚侯的调度，军队驻扎在代碑，被10尊的部将李兔打败，死伤大半。徐堪坚持节操不屈服，被贼寇杀害。楚侯依据《春秋》责罚主帅，因为任用不当，威望谋略受损，上书自我贬责，以征北将军的身份处理事务，请求留在广陵镇守。诏书认为偏帅的责任不应引咎自责，流寇尚未消灭，方镇责任重大，不宜贬降，让他回京口镇守，解除征讨都督的职务。当时石继龙刚死，他的国家大乱，移民20万人渡过黄河，准备归顺，请求军队救援。恰逢楚侯已经回师，威势接不上，没有人能自行脱身，都被慕容晃和福建的部众掳掠，死亡殆尽。楚侯因为远大计划未能实现，忧愤感慨而发病。等到了京口，听到哭声很多，楚侯问为什么哭声这么多，身边的人说是代碑战役的阵亡者。楚侯更加惭愧悔恨。永和5年去世，享年47岁，远近的人都叹息哀悼，官吏世人哀伤思慕他。追赠侍中、太傅、本官依旧，谥号元穆。儿子楚兴，字幼安，因学问品行知名，历任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何准，字幼道，是穆章皇后的父亲。他高尚寡欲，20岁就知名，州府交替征召都不就任。哥哥何冲任骠骑将军，劝他出来做官。何准说，第五的名声怎么会低于骠骑？何准在兄弟中排行第五，所以这样说。何冲身居宰相重任，权倾一时，而何准闲散在家，不关心人事，只诵读佛经，修建塔庙而已。被征召为散骑郎，不去就职，47岁去世。升平元年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封晋兴县侯。儿子何谭因父亲一向品行高洁，上表辞让不接受。三个儿子何放、何谭、何成，何放过继给何冲。何谭官至南康太守，早逝。何谭的儿子何元度任西阳太守，次子何叔度任太常卿、尚书。何成字继玄，从秘书郎起家，转任秘书丞，清正有气度声望，多次升迁至秘书监、太常、中护军。孝武帝非常喜爱他，任命为冠军将军、吴国内史。太元末年，琅琊王出居外宅，精心选拔师傅，征召何成为尚书兼琅琊王师。安帝即位，升任尚书左仆射，主持选举，王师如故。当时何成脚有病，坚决辞让，特准不上朝，在家办公，又兼本州大中正。等到桓玄执政，因病被奏请免职，在家中去世。安帝复辟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长子何吉早逝。次子何荣在元熙年间任大司农。王蒙字仲祖，是哀靖皇后的父亲。曾祖王案历任尚书。祖父王佑任北军中后。父亲王讷任新干令。王蒙年轻时放纵不羁，不被乡里人所看重，晚年才开始克制自己，砥砺品行，有风流美誉，虚心待人，宽恕而后行，没有人不敬佩爱戴他。侍奉几位母亲非常谨慎，俸禄和资产常常推让多而取少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不注重小节，而以清廉简约著称，擅长隶书，容貌俊美，曾经照镜子自看，称呼他父亲的字说，王文开生下这样的儿子啊。家境贫寒，帽子破旧，自己去市场买，老夫人喜欢他的容貌，送给他新帽子，当时人认为他旷达，与沛国刘谭齐名且友好。刘谭常说王蒙性情非常通达，而自然有节操。王蒙常说刘军了解我，胜过我自己了解自己。当时人把刘谭比作寻凤倩， 把王蒙比作袁耀卿，凡是称道风流的都以王蒙、刘谭为宗师。司徒王导征召他为属官。王导又引荐匡恕的弟弟匡孝，王蒙写信给王导说，开国成家，小人不可任用，依靠道德仁义来治理天下，正要澄清伦理，尊重名位。军国用途不同，文武面貌各异，怎能允许精卫混流，损害清静的风气，以符合众人的期望，作为天下的表率。王导不回答。后来出京补任长山令，又任司徒左西署。王蒙认为这个职务有过失，就应该受杖刑，坚决辞县，诏令为他停止杖罚，仍然不就职，改任中书郎。简文帝任会稽王时，曾经与孙绰品评各位风流人物，孙绰说，刘谭清新华美，简约美好，王蒙温润恬淡平和，桓温高爽，超迈出众，谢尚清唱明达，而王蒙性情合唱，能言说义理，言辞简洁而有契合。等到简文帝辅政，更加贵宠他，与刘谭号称入世之宾，转任司徒左长史。晚年请求任东阳太守，不被允许。等到王蒙生病，简文帝才后悔没有任用他。王蒙听到后说，人说会稽王痴，果然痴啊。病势渐重，在灯下转动烛尾看他，叹息说，像这样的人竟然不到40岁。39岁去世。临病时，刘谭把锡饼烛尾放入棺材中，因而痛哭许久。谢安也常称赞王蒙说，王长史话不多，可以说是有好声音。有两个儿子，王修、王运。王修字敬人，小字狗子，聪明秀美，有美名，擅长隶书，号称刘义清举。12岁时作《贤权论》，王蒙把他给刘谭看，说敬人这篇论就足以参悟精微之言。从著作郎起家，任琅琊王文学，转任中军司马，未上任就去世，享年24岁。临终时叹息说，无愧于古人，但年龄和古人相当了。王霞，字桓子，是简顺皇后的父亲，骠骑将军王树的堂叔。年轻时因出身华族，官至光禄勋。宁康初年追赠特进，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谥号进。长子王克，任领军将军。王克的儿子王兴之，任豫章太守，俸禄中2000担。王兴之的弟弟王欢之，任广州刺史。王霞的小儿子王真，任崇德卫尉。王运，字叔仁，是孝武定皇后的父亲，司徒左长史王蒙的儿子。从左著作郎起家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吏部郎。性情平和，不压制寒门，没有一个官职空缺，求官的人有10批，王运不表示是非。当时简文帝任会稽王，辅政，王运总是连续写状子禀告，说某人有门第，某人有才能，务求荐举，各随其才，所以得不到官位的人也没有怨恨。补任吴兴太守，很有德政。适逢郡中荒年，百姓饥饿，就开仓赈济。主簿劝谏，请求先上表等待批复。王运说，现在百姓嗷嗷待哺，路上有饥民，如果上表等待批复，怎么就将死之人的命呢？专断的过失，罪在太守，而且行仁义而失败，没有什么可遗憾的。于是大力赈贷，依赖王运保全的人10有7/8。朝廷以违反苛条免去王运的官职，世人百姓到宫门诉讼，诏令特降为晋陵太守。又有人会教化，百姓歌颂他。定后立为皇后，王运以皇后父亲的身份，升任光禄大夫，兼武兵尚书、本州大中正，封建昌县侯。王运认为因恩泽赐爵不是三代的好制度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朝廷敦促劝告，最终不肯拜受，于是受任都督京口诸军事、左将军、徐州刺史、贾节，又坚决辞让。谢安对王运说，你身居皇后父亲的重要地位，不应妄自菲薄而损害时欲，应该依照楚公的先例，只要处在贵权之位，对事情不干预就是了，可暂时接受这个职务，以缓解国音的重任。于是才接受任命，镇守京口。不久征召为尚书左仆射，将军如故，升任丹阳尹，以本军号加散骑常侍。王运因为是姻亲，不想在朝内，苦苦请求外任，又任命为都督浙江东武郡、镇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常侍如故。 王运一向嗜酒，晚年尤其厉害。等到在会稽时，几乎没有清醒的日子，但仍然以平和简约被百姓喜爱。当时王悦来祭扫坟墓，王运的儿子王公前去探望，一向友好，于是逗留十多天才回来。王运问原因，王公说与阿泰说话，接连不断不能回来。王运说，恐怕阿泰不是你的朋友。阿泰是王悦的小字，后来竟然背离了当初的交好。当时人认为王运有知人之明。太元九年去世，享年55岁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长子王华早逝，次子王公在列传中。王公的弟弟王爽，字季明，刚正有志气能力，历任几世黄门侍郎、侍中。孝武帝驾崩，王国宝夜里想开门入宫写遗诏，王爽阻挡他说，皇帝驾崩，皇太子未到，敢入者斩，于是阻止。王爽曾经与会稽王司马道子饮酒，司马道子喝醉后喊王爽为小子，王爽说，王祖长史与简文皇帝是不一之交，王郭王子为两宫配偶，哪里有什么小子。等到王国宝掌权，免去王爽的官职，后来哥哥王公再次起事，都以王爽为宁朔将军，参与军事。王公失败，王爽被杀害。楚爽，字洪茂，小字思生，是公司皇后的父亲，祖父楚婆，父亲楚兴。楚爽少年时有美名，西安非常器重他，曾说，如果妻生不好，我就不再评论世人了。仁义兴太守早逝，因是皇后父亲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楚爽的儿子楚秀之、楚言之、楚玉之在义熙年间都历任高官。使臣曰，杨秀依托肺腑之亲，处于多文的职位，遇到乾隆月渊的时机，参与经史的谋划，所以能得宠眷顾，频繁受任。凭借恩宠而放肆欲望，仗势位而骄横欺凌，多次触犯宪章，频繁冒犯国纪，信逢宽政，得以免于刑罚。王凯地属魏阳，家成世禄，进步文恭俭，只崇尚纵欲奢侈，与季伦争胜，与五子争先，既玷污清义，又败坏王道。虽然议论改易名号，不足以惩恶劝善。洪礼仪表明朗，既也神见内容，众祖温润风流，又到清虚寡欲，都在江南享有盛名，被当时看中，岂只是后族的英才，也是士大夫中的美好典范。赞曰，脱身于宫廷，成辉于地势，地位既是权宠，职责执掌大权，节俭则少过失，骄纵则凌人，覆辙之戒确实值得书写在衣带上。